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两次冤狱后，河北杨志雄再被非法判七年；吉林市75岁老人胡玉兰被枉判五年；广东茂名黄柱峰再被绑架；原哈尔滨市政法委书记江明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雄县法轮功学员杨志雄先生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后，于2020年12月1日被枉判七年。杨志雄此前已曾两次遭冤狱迫害。杨志雄56岁，原是河北法制日报社记者，曾在石家庄卓达房地产公司主管销售，也曾在北京某外企公司任办公室主任。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03年6月被绑架，非法判刑四年。妻子齐红锦被非法劳教两年。杨志雄出狱后失去工作，靠打工维持生活。2008年，他被骗到保定市所谓法治教育中心洗脑班，遭非法拘禁一个多月。2012年10月，杨志雄到北京中德环保公司应聘做销售主管。上班不到一个月，在单位宿舍被雄县国保警察郭军学等人绑架构陷，后被雄县法院枉判三年，劫持到唐山冀东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9月26日，杨志雄驾车在荣城高速检查站被荣城县公安局拘留，后被雄安新区公安局伙同荣城公安局、雄县公安局非法抄家。在被拘留15天后，杨志雄被转入雄县看守所继续关押。2020年12月1日，杨志雄被法院非法开庭，枉判七年，但他拒绝签字。12月9日，此案被第二次非法开庭，维持冤刑。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昌邑区74岁老人胡玉兰，在2020年5月16日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非法抓捕、抄家，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最近得知，胡玉兰在9月10日已被非法判刑五年，已经在11月2日被劫持到长春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非法庭审没有通知家属，并判交罚款5000元。说是补齐2018年罚款10000元的剩余部分。胡玉兰是一个街坊邻居公认的贤妻良母，1995年有幸修炼法轮功，修炼后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年的鼻炎好了，身体变得健康，性格也开朗起来。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胡玉兰坚持自己的信仰，按真、善、忍做好人，向不明真相的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之前曾多次被中共警察骚扰、恐吓、绑架，曾被非法判刑，关进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12日，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黄柱峰、谢月珍夫妇及他们15岁的孩子被绑架。黄柱峰被绑架到站前路派出所后下落不明。黄柱峰今年50岁，电气自动化专科毕业，工作认真负责，曾在茂名晴纶厂被评为先进职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黄柱峰曾被非法劳教，在三水劳教所遭到卢金虎、张武军等人用5支电棍同时对头部、脖子、胸部、手、脚和脚底等部位长时间电击，逼迫黄柱峰放弃信仰。种种酷刑致使黄柱峰左肩关节缺血性坏死 和手臂活动受限，导致他无法从事原来的技术工作。之后，他靠打工维持生活，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2020年12月12日，广东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站前路派出所、城南派出所警察以及国保、居委会等十几个人闯进黄柱峰的家，非法抄走了法轮大法书籍和资料。黄柱峰被绑架到站前路派出所后，至今下落不明。妻子谢月珍和孩子被绑架到城南派出所，直到第二天中午，母子二人才被放回家。据明慧网报道，江明任黑龙江哈尔滨市政法委书记及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紧跟江泽民集团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把公、检、法、司部门纠集在一起，谋划、部署、组织实施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很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勒索、拘留、劳教、判刑，以致被迫害致死。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家庭被逼得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2019年5月31日，明慧网发表通告，通告说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行动，现在江明因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邓勇2020年12月15日郑重声明：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直疾病缠身，经常四处求医，每天西药中药不断，本来家境贫寒，因病更是雪上加霜，度日如年。因一次偶然机缘，母亲接触到法轮功，于是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练功后很短时间内，所有疾病不知不觉中全好了。从此她以真、善、忍为标准，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可是邪党头子江泽民出于妒忌，开始镇压法轮功，在全国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市国保610以及地方社区助纣为虐。他们听从邪党指示，多次骚扰母亲，叫她放弃练功，还说在他们写好的纸上签上名字，以后就不来骚扰母亲了。看我母亲坚决不签字，他们没辙了，于是穷凶极恶，绞尽脑汁想出个邪招，搞株连。2019年11月份，他们给我工作单位打电话，妄图通过单位给我施压，通知我到社区，逼我带母亲签字，并威胁我不签字会影响我的工作和晋升，将来还可能会影响我儿子参军或出国读书。由于一时糊涂，我没能及时认清他们的邪恶嘴脸，在我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违心的代签了字。现在我才知道这是对师父和大法最大的不敬，现郑重声明，我代母亲签的字作废，我坚持支持妈妈修炼到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纳瓦罗报告揭大选舞弊规模和手段；台湾各界谴责中共支持川普反共；美国白宫贸易与产业顾问纳瓦罗 2020年12月17日发布题为《精准的欺诈：选举违规的六大关键层面》的分析报告，揭示了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中六个摇摆州的异常表现。这些情况显示，本届大选很可能是川普总统的胜选结果被盗。纳瓦罗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这份报告能作为一个催化剂，推进对大选舞弊的全面充分的调查，而且尽可能在总统就职日之前结束调查，让真相大白。他说，如果川普总统能够胜出，我会是第一个祝贺他的人。纳瓦罗强调，第一，选举欺诈是处心积虑的谋划好的策略，目的是把票翻转给拜登。第二，六个摇摆州的非法选票基本上都是投给拜登的。第三，获得证据确凿无疑，最后一些机构与媒体一起竭尽全力的反川普。这些左派媒体早就预测说拜登胜利，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他强调，即使在大规模舞弊存在的情况下，川普也是以非常小的劣势落后的。这份36页的报告通过审查六个关键战场州的选举违规行为的六个方面，评估了2020年总统选举的公正性和完整性。用于评估的证据包括50多个诉讼和司法裁决、数千份证人誓言和声明、在各州的证词、智囊团和法律中心发布的分析报告、视频和照片、公众意见以及广泛的新闻报道。选举违规行为概括为六个层面，包括直接的选民舞弊、选票处理不当、有争议的程序犯规、违反平等保护条款、投票机违规和重大统计异常。报告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任何人，尤其是主流媒体，声称不存在欺诈或违规证据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已发现的选举违规证据和模式的分量已经证明这一点。第二，被发现的和选举违规行为有关的问题选票数量足以翻转现有选举结果，从而对川普总统有利。第三，所有摇摆州都有相同或相似的选举违规行为，但是每个摇摆州的选举违规行为方式又各有不同。第四，窃选是通过横跨六个层面、六个摇摆州的大量多种选举违规行为，不是任何单一的银弹选举违规行为。第五，在极左势力拒绝调查越来越多的合法申诉期间，反川普的媒体和设立审查的社交媒体共同掩盖了美国公众应了解的真相，成为舞弊的同谋。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同时破坏了媒体的信誉以及美国的政治体系和共和国的稳定。第六，那些参与其中为拜登洗白的记者、评论家和政治领导人，应承认选举违规的六个层面，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确定2020年选举的真相。报告称，如果不能在总统就职日之前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让一个只有少数美国人支持的不合法的总统上台。第七，立法和司法部门也未能积极全面地调查以上六方面的选举违规行为。这些政客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没有履行他们的宪法义务和责任，辜负了他们所在州、国家和他们政党的期望。此外，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也都辜负了美国人民的期望，因为他们拒绝对摆在面前的选举违规行为进行适当的裁决。第八，如果不能在总统就职日之前对这些选举违规行为进行充分调查，却承认违规行为有效，那么这个国家就会面临再也无法举行公平总统选举的现实风险。而定于1月5日在乔治亚州举行的参议员投票选举，就是对这种迫在眉睫的风险的初步检验。今年的美国大选牵动全球，越来越多证人出来指证，以及证据显示舞弊严重，中共等外国势力渗透其中，但美国主流媒体却不报道，各级政府和司法机构也视而不见。对此，台湾多位学者、评论家及立委认为，川普旗帜鲜明的反共，台湾人都应该挺川普，对中共说不。中兴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刘洪仁在2020年12月12日参加谴责中共活动上说，美国大选的舞弊情形太离谱，整件事情背后最大黑手就是中共，但他深信正义一定会彰显。他说，美国被中共渗透得很厉害，中共收买华尔街，华尔街收买政客，美国的黑金政治严重，主流媒体也都被收买了。 他指出，川普要清除华盛顿沼泽，所以非常困难。他分析说，极左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只是共产党的另一个包装。只要走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美国完了，全世界也就完了。他认为，美国全民都要站出来，因为背后最大的一只黑手就是中共，美国人应该起来抗共。秦毅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谢友元表示，中共是集权体制，是没有人权可言的，全世界都应该反抗共产政权。他说，这次美国的选举，我感到非常惊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中共在影响美国选举，试图要控制全世界。他认为，如果让共产政权这样继续下去，会把全人类毁灭掉。他希望更多人站出来谴责中共的暴行，将来共产政权才能被消灭掉。备役政战少将、政治大学外交系兼任助理教授于宗基说，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向世界敲了警钟，自由世界受到了中共严重渗透，自由世界必须警醒。他指出，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出现的状况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哪天也可能发生在台湾。他呼吁所有川粉走出来，川普是美国历任总统里最支持台湾的，特别是在军事国防层面。余宗基认为，川普之所以不受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的摆布，背后重要原因是他真正把中共定义为美国的敌人，所以施政重点环绕在对抗中共。他说，川普是第一位做到这点的美国总统。他指出，对于中共的定义，川普也明确区分了中共跟中国人民。在自由民主阵营里头，很难有像川普这样对共产主义有清楚认识的领袖，甚至在华尔街金融大鳄的压力下，他对中共的态度还可以维持强硬立场。他强调，中共懂得利用民主体制的弱点，台湾一定要提高警觉，否则当中共势力全面渗透台湾，进入政府部门、民意代表，那是台湾可能已被全面掌控。他称，若发展成这样，会是台湾的大灾难。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台湾在这个时间点更应该站出来挺川普，更应该站出来向中共说不，力挺让川普再做四年。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5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7日。神魔大战、政协大战的美国大选险象环生，惊心动魄。从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起，我即刻开始为大选发正念，同时每天也关注着形势的变化，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感到自己的内心浮动很大，经过调整心沉稳下来。期间看了同修有关发正念的交流文章，对自己的状态做了调整，正念的力量变得强大，信心也更大了。作为神选之人的川普，我相信他肯定会在某个时刻会有一个出其不意的事情发生，从而力挽狂澜，扭转乾坤。一路战来，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心想这就是大戏最精彩的部分了，都是保守派的势力范围，况且有那么多人证物证赃物俱在，那不稳赢吗？第二天早早打开网，又是一记闷棍，结果让我失望至极。 这时候才清醒，原来心里隐隐的还是存在依赖之心啊，指望最高法的公正判决，这不是严重的依赖常人之心吗？带着人心去发正念，怎么能救得了世人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真的是这样啊。不能把主次位置搞颠倒了啊。经过这次教训，我们看到在败坏了的民主、政治、法律等等系统中，在共产邪恶的渗透和收买下，这些自由灯塔曾经引以为豪的东西现在已经变质了。作为修炼人，不要迷于表象，不为世间形势所动，信谁？就信师父，就信大法，不要再依赖什么人的力量，这才是正信。再次正视自己强烈的依赖心，去掉它，归正自己，让自己在美国大选的一系列事件中快速成熟起来，走出人。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邪之争中不忘修取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7号。最近大选形势牵动包括大法弟子在内所有人的心，正邪之战处于焦灼状态，所谓的好消息坏消息参半。我这里想说的是，做我们该做的同时，别忘修取人心。听到好消息也不生出欢喜心，坏消息来了也别垂头丧气。既然是战，有句话不是叫胜败乃兵家常事吗？其实围绕这件事的善恶正邪之争，不就是在摆放从上到下所有世人的位置吗？每个人都在表态，都在选择，很多人出人意料的表现正是体现出了这个人的本质，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在关键时刻的表现那才是真的。所以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就是用心去做我们该做的，发正念、揭露邪恶、讲真相、媒体报道等等，始终保着修炼人应有的纯净状态去面对一切，做我们该做的。这也是我悟道师父最新经文的一层内涵。师父在红吟道中说，坐而不求，常居道中。提醒同修们注意，个人所悟，供同修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待上门清灵者，真相惊醒迷中人》，四川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4日。我所在城市的国安公安警察，在政法委610的唆使下，多年来残酷迫害本地法轮功学员，致使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他们还幕后策划胁迫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参与迫害法轮功。今年10月14日早上，社区工作人员给 A 同修打电话，通知 A 同修有人要来家里做人口普查登记，叫 A 同修在家等待。因为近段时间时常有同修被不法人员上门骚扰， A 同修找我交流，我俩都认为不论谁上门来干什么，我们都要把他们当成该救度的众生，作为救人讲真相的机会。最后 A 同修回电话给社区人员，下午在家见面。午饭后我去了 A 同修家学法，3点半左右有人敲门，
A 同修就去开了门，一行四人随即进来。 A 同修请他们落座后拿出水果招待他们。 A 同修说，来者是客，你们不要客气。来人见我们很热情，紧绷的面容松弛下来，在各自介绍自己的身份姓名后，姓余的主任就开始讲他知道气功十大门派，讲得口若悬河。我客气地打断他讲的话，说，大家百忙中抽时间来这里，可能不单单是探讨这些问题吧，我们不妨一起敞开心扉，开门见山，畅所欲言地交流交流，可以吗？余主任连说，好，好。他将目光转向 A 同修，问，你还在练法轮功吗？ A 同修答，这么好的高德大法，我哪能不练呢？余主任说，最近下发了文件，出台了几条规定，要法轮功人员填表签名表态停止修炼。接着姓青的主任插话，上面讲了，如果不配合将直接影响到你们，包括儿子孙子读书升学工作职务升迁等等，你们好好想一想。他又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这时我立即正念制止他，我说，我可以这样回答你，大法师父传给我们的是佛法，是教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请你说话要注意，诽谤佛法很危险，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后果，但你要为你的所有亲人儿孙着想，其实我是在救你们，并非危言耸听。青主任的脸由红一下变得刷白。接着我又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的人中有国家政要、军界、政界、学术界顶级精英人士，多得数不胜数。我们国家就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功，其中有政府高层、专家、科学家、学者等高端人士，还有军兵种、国安、公检法等高官，涵盖中国所有阶层的民众。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使中国亿万家庭获得幸福安康。而流氓之徒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镇压、造谣栽赃、陷害法轮功修炼者，用天安门自焚伟案欺骗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动用公安、武警、军队、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在世界各地高价出售谋取暴利。这时余主任插话问，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我说，余主任，你可在客观真实反映报道事实真相的网站明慧网上面一查，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中共江氏流氓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使法轮功学员被残忍杀害，这滔天罪恶，所有大小参与者必须偿还，无一可以漏网。而且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宪法35、36、41条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公安部公通字39号文件认定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该决定第99项、第100项分别明确废止了1999年发布的2项关于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也就是说，出版法轮功书籍在中国是合法的。那么，是凡法轮功学员所拥有的书籍和资料都是合法的。立法法规定，立法权、司法权只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何个人或组织均无权制定实施。刑法13条、14条已明确界定，警察强行暴力绑架、抄家、抢劫私人财产已经构成故意犯罪。这时，余主任问我，你说这些东西我上哪去找依据证实呢？我回答，请各位上网搜索一下，就啥都明白了。几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说明一下，如果有条件当时就可以搜给他们看。 A 同修在旁边发正念，解体阻碍他们明白真相的邪恶因素。接着我又给他们讲中共邪教从历史上走到今天，无数次的搞政治运动，从1949年篡权以来搞了历次运动，土改、三反、五反、正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就说天安门64血案，数万学生反腐败、反贪官，却遭机枪坦克屠杀。1999年720开始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中共邪教恶贯穷宇的血腥残暴， 在他夺权后的和平时期就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中共暴政血债累累，罪恶滔天，人神共愤。这时于主任说，你也不要只看某党负面的东西嘛。我说，国家的发展强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广大民众用智慧勤劳创造的。那些没有共产党的民主国家，不是生活得更幸福吗？中共血腥统治，杀人如麻，能用一分为二来开脱罪责吗？3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只重点地说了贵州平塘县的王共识、刘伯温预言、3亿多人退党团队组织、国际社会制裁中共、冻结资产、驱逐出境、迫害法轮功的贪官们外逃之路已封死、天灭中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时他们都听得一言不发，表情显得和善了许多，已经在认真思考了。最后于主任笑问，你们练法轮功的人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你说这些我们从来都不清楚，没听说过。我说，这只是冰山一角，要全面了解至少2天。2个主任起身说，天都晚了，听了这么久该回去了，以后找机会再聊，压根不提填所谓的三书清零表格签名的事了。他们夹着文件袋和颜悦色地说再见，并与我和 A 同修握手。 A 同修说，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防灾难保平安。他们走后，我与 A 同修交流，他们是来听真相的啊。我们悟到，这是师父给他们的一次听真相的机会。同修们，请用我们宽容慈悲的心态接待上门来的警察和社区人员，给他们一个明真相得救的机缘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肃对待修炼，勿执着小道的东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6日。一，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同修甲也讲真相，发资料救人，但对修炼不二法门问题认识不清，时常去外地给人算命卜卦看风水，当时挣到一些钱，但没出几年，他儿媳不但带女儿离婚走了，还打官司牵扯到经济问题，他老伴儿脑血栓症状，夏季在田里烧麦秸，不慎引火烧身，身体很多部位皮外组织被烧坏，住进医院花掉很多钱。总而言之，揪心事频繁出现，同修甲靠在小道上挣的那点钱早已成倍花光，家庭陷入困境。2012年秋季的一天，不知为何，我总想去看望同修甲。那年该同修已经70多岁，刚一进屋，我吃惊地看到老同修直挺挺地躺在炕上，一点不能动弹。他带着哭腔喊着我的名字说，快帮帮老哥吧，前两天我骑自行车跌了个大跟头，腰部疼痛难忍，起不来，快帮帮我吧，这可咋办啊，你嫂子还等人伺候。老同修落泪了。看到眼前这一切，我心中很不是滋味。我严肃地问同修甲，你是否想坚定修炼法轮功？老同修回答，是。那您就不能朝三暮四，对算命卜卦看阴阳宅之类还这么感兴趣？这是不二法门的严肃问题。我多年前提醒过您，您答应过把那些小道东西扔掉，但您还是没当回事儿。这就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您看这么多年，邪恶利用这一点把您一家弄得多惨，这是师父在给您机会。我今天不知为何总想来看您，您到底是想修炼法轮大法，还是想继续世间小道上的东西？老同修坚定回答，就修炼法轮大法。我问， 您一定与那些东西一刀两断，有信心吗？老同修坚定点头。那好，您起来，把那些东西全部找到，交给我，我把它一把火全部烧掉，舍得吗？老同修回答，舍得。不过，老同修说自己起不来，腰部动弹不得。我说一定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一定能起来。您就躺着也能立掌发正念，我正念帮助您。几分钟后，同修甲慢慢起身了，一寸一寸艰难地挪动着身子，终于挪到西屋，找到一大编织袋子，算命卜卦看风水之类的东西。我就在火灶中把它们全部焚烧掉。之后，老同修又在自己居住的屋内找出一大编织袋子此类东西，我又把它们全部焚毁，烧了一个多小时。奇迹出现了，短短一个多小时，老同修身体迅速恢复正常。等我临走时，同修甲快步送我出大门外，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可是2020年夏秋之际，我听到甲同修离世了，原因还是老同修执着不放，近两年他又买了些小道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可惜可叹啊。二，小道余孽招来祸患。按理说，看了此文的同修会认为我这方面的法理很清晰吧，非也，我这方面有很多地方不符合法，细细想来，这令我很吃惊。我一心想精进，证实法的事情也做了不少，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这方面吃了大亏，修炼路上真是不能有半点马虎啊。这几年，2017年至2020年，我在不经意间突然摔了四次大跟头，向内找，除了显示、证实自我、不让别人说、埋怨心等之外，我总觉得还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这四次劫难，如果没有师父万般保护，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我母亲年迈过世，母亲也修大法，因我太执着亲情，被邪恶钻了大空子，邪灵演变成我母亲生前的形象，借我村一有附体的人，两次托梦于他，叫他帮忙做件事，让他转告我们家人说母亲有个要求，让我们家族照一张全家福照片，再在后面用红笔写上一个大大的送字，那意思是送母亲一程。我糊涂地照办了，因我觉得母亲是大法弟子，送大法弟子一程还不行吗？家中几位亲人同修都没悟到这是大错特错的事，因都沉浸在对母亲的哀悼中，没有用法来真正悟一悟，我们当时还都认为是孝心呢。2017年至2020年这三年当中，我三位姐姐同修都已经70多岁，先后都以病魔形式被邪灵夺走肉身，他们都没有走完自己证实法之路，特别是对众生得救起到了阻碍作用。虽然他们不精进，但是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负罪感，为此我长期以来心中感到很压抑很消极。没想起此事，我非常难过，深感太对不起苦度我的师父，我怎么能很容易按照附体上身的人的要求去做呢？细查根源，修炼前我曾对算命、看手相、测字、起名等感兴趣，虽然那些书我一开始修炼就把它烧毁了，但是那些小道上低灵的东西在我脑中还留有信息，有时还喜欢想这些东西，那不等于是求他了吗？这就是自心生魔招来的祸患，涉及到不二法门的严肃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自心生魔还有其他情况，看见过世亲人干扰，哭哭啼啼，叫你做这个事那个事，什么事都出现，你能不动这个心？你就溺爱你这孩子，你爱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已经去世了，他告诉你干什么，都是那种不能干的事情，你干了就坏了，练功人就这样难。我怎么就不悟啊？师父说的多清楚。 我逝去的三位姐姐也非常执着算命、卜卦、测字、起名、看风水等类似小道上的事情，有时话语中带出来，提醒也不以为然。我也发现，真有一部分同修对这方面执着不放，给其指出并不接受。比如，有的同修好奇看什么《地狱阎王》之类的书，有的同修对儿女婚姻之事亲自登门拜访算命之人，要求给其儿女算卦，啥日子结婚好，回来一五一十津津有味地把算命人所说的话告诉儿女。有的同修还在一如既往按照过去小道上的要求给人测字起名，有的同修对丈夫儿女等亲属供奉的所谓财神观音菩萨像等等表现出无可奈何或者无动于衷。我们应该跟亲属讲清真相，宇宙大法开传，各界佛道神都在重新摆放自己位置，那塑像就是个艺术品。现在末法时期人心变坏，人们求佛拜菩萨并不是想好好做人真心忏悔，而是错误认为烧香磕头就能发大财生宝贝儿子火避大难，这是人心不正，神佛早就弃庙而去，人们求来的只能是狐黄白柳等一些低灵附体，这样对世人没有一点好处，只能招来祸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道家世间小道上不讲修命，完全是算卦看风水驱邪治病，这些世间小道上多采用它，它能够治病，但它采用的方法并不好。我们不讲它利用什么东西治的病了，但是我们修大法的人不要采用它，因为它带着很低的很不好的信息。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觉得这句话对好，这一下就来了，给你的功力加进去，虽然不是不好的东西，突然给你加进去一点别的东西，你说你怎么练，不也出问题吗？咱们电视机里边这个电子元件，要是给你多加一个其他元件，你说这个电视机会什么样？马上就坏了，就是这个道理。而且现在有些气功书很多都是假的，带有各种信息。我们有个学员一翻气功书里边蹦出一条大蛇来，当然详细的我不愿意说，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练功人自己由于不能够正确对待自己造成一些麻烦，也就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写出这些提醒自己和同修们严肃对待大法修炼，不给自己的修炼路上留下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触及我心灵的两件事，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5日。我今年69岁，修炼法轮大法已20多年，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摔摔绊绊走到今天，与精进的同修有很大的差距。这里说今年7月份发生的是我难忘的两件事。7月5号下午2点多，我骑着电瓶车去与同修见面，办完事回来时天下起了小雨，心想一会儿就到家了，所以也没下来避雨，雨越下越大，这时就发现一辆灰色轿车从我左侧驶来，躲也来不及了，只听到砰的一声响，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失去了知觉。过了一会儿，觉得雨水打在我脸上凉凉的，我有了意识，可是眼睛睁不开，心里明白我被车撞了，但马上就想，我是修炼人，我没事，请师尊救我。我想站起来，第一次没起来，我又想请师父救我，第二次也没起来，第三次我就喊，师父救我，我一下睁开了眼睛，试了一下，
胳膊腿都能动也不疼，就后脑勺有些疼，用手一摸撞了一个很大的包。这时从撞我的车上下来两个男人，年轻的问我，大姨怎么样，我打120吧。我说不用，我没事，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有大法师父保护，你们也不用怕。这时回头一看，我被撞出3米多远，我的电瓶车离我3米多远，车筐里的东西更远。他们想保护现场，我说不用保护现场了，我不会讹你们，把车给我扶起来，东西帮我捡回来吧。那位年龄大一点的说，大姐你是好人啊，你命可真大呀，你真没事吗？我走了几步说，我没事，挺好的，但你们俩等一会儿再走，我给你俩说个事。当时我想，既然师父让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结缘，师父把我救了，我一定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让他们得救。我说现在全国各地天灾不断，疫情并没有结束，谁都想平安，你俩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年轻的说没听过。我和他说，上小学时入过少先队吧，中学时入过团吧。他说入过。对那位年纪大一点的，我说您是党员吧，他点了一下头。我又说，你们从心里想一下退出党团队，然后我再帮你们用化名退出邪党组织，就可以不用花一分钱保平安，心到佛知，大难来了神佛才能保护你。他俩都同意了。我问了他们的姓氏，并帮他俩做了三退。我又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说记住了，大姐你真是好人，你慢点骑啊。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想今天是师父救了我，否则我就没命了。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了，一边慢慢骑车，一边失声痛哭，雨水泪水交织在一起。到家换完衣服，马上给师父上香，给师父磕了9个头，又忍不住失声痛哭。这一哭我老伴儿吓了一跳，我把事情和他一说，我说我如果不学法轮大法，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你今天就见不到我了。我简单的叙述了一下经过。我看了一下身体情况，后脑勺撞了一个大包，腿有擦伤，但这些我并没有在意，照常学法练功，做好3件事。大概1周左右，头上的包就没有了，身体又恢复了正常，还感觉精力更充沛。正如师父在《心经文再棒喝》中说，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这真是当头棒喝，也敲醒了我。我静下心来向内找，这段时间觉得提高很慢，很多人心泛滥还没去掉。由于安逸心和惰性，有时不能坚持抱轮1小时，还有爱面子心、求回报心、怨恨心、争斗心、看不起别人的心、显示心、妒忌心等等。我深挖着自己，坚定地排斥、消灭这些私心。就在我努力去掉这些私心的过程中，又有一件触及人心的事情发生了。7月25日晚上5点多，我老伴儿为修炼大法，说腰有点痛，腿有点不好使，我就告诉他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上，他说手有点不好使，我抬头一看，他的嘴有点歪，他说还是去医院吧。我想他是常人，要去医院那就去吧。我们到了医院，做完 CT 化验血尿等，医生说是脑梗、肾结石、血糖偏高，需要住院治疗。我老伴儿听医生说完病情就害怕了。我心里想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何况老伴儿也知道大法好， 有时也力所能及地帮我做一些大法的事。老伴儿不会有事的，也许是去我哪颗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说一点心没动是假的，我就和老伴说，别害怕，没事，你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但也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肯定地说，念。听语气，我感到老伴儿是真心的。医生当时说，你这病昨晚来就好了，今天来已超过12小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只能保守治疗，从现在的状态不发展就不错了。当时我心想，你说的不算数，大法师父说的算。住院第二天早上，老伴儿高兴地跟我说，我的腿通了，昨晚这腿就像过电一样酥酥的三次。他起来一走，我看嘴也不歪了，腿也明显好转。主任早上查房说，你好得太快了。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帮助了我老伴儿。住院的第四天，主治医生和我说，你老伴儿血糖偏高，你俩都是退休职工，如果是确诊糖尿病，可办慢性病，每年给补助6000元医药费，但血糖必须是饭后2小时超13，你老伴儿是11，明天早上让你老伴儿喝一瓶含糖高的饮料，血糖上去了，就可以办慢性病了。当时我就想，这是利用老伴儿的病考验我，在给我提高心性呢。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有贪财贪利的心，肯定不会叫老伴儿这么做的。我就问老伴儿，这事你怎么想的？我老伴儿说，不够就不办，宁可不要拿6000元钱，也不能要糖尿病啊。我说，对，咱不要钱，咱也不要那病。本来两个疗程14天，到第10天，老伴儿说，不想住了，不想打针了，咱出院吧。我们就办理了出院。当时和我们一起入院的其他人什么起色都没有。出院第二天，我问老伴儿，糖尿病这事你怎么看？他说，我想我没有这病。我就马上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58，餐后88，是正常值，血糖根本不高，当然也不是糖尿病了。我老伴儿回来后，有的邻居说，你这不挺好的吗？也不是脑血栓。老伴儿现在走路基本看不出来了，他现在时常听师父讲法，看新唐人节目，出去溜达时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人又都是为法而来的。师尊利用这件事帮我提高了心性，并引导我老伴儿步入了大法的门。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间里，弟子要放下所有的人心，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不负师恩，早日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Wow.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